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之前呢，崇恩已经带领同学弟兄姊妹呢完成了旧约历史书一的30讲，现在我们旧约历史书二的30讲呢也越来越接近尾声了。今天是第26课，希望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好好的了解哈旧约历史书当中重点的教导，往后呢在研习圣经或者呢神话语的学习上呢，这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今天第26讲继续看尼西米记的经文重点，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的段落呢就是第8章到第10章。上次已经说到尼西米带领犹大百姓完成了耶路撒冷城墙的修造，这是硬件的重建，但说到底更重要的是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是涉及信仰上的心灵了、生活了等等这些软件的建造，这对于被掳回归的百姓呢是更重要的重建工程。好，现在我们就从尼西米记第8章开始哈，讲解8章到10章的一些重点的内容。首先尼西米记8章1到12节呢，这是宣读律法的这个部分。1到3节让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的城墙完成了之后啊，大概过一个星期就进入了这个七月，城墙是在6月25号完成的。那么犹太人呢在7月1日召开了一个全民的集会，因为往后在七月份要守好几个的节期的。七月初一是吹角节，七月十日是赎罪日，然后接连呢有八天的这个祝棚节。七月一号是一个归主为圣的日子，这一天是犹太民事立法的新年。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在这一天吹角，欢乐的聚集一起来敬拜神。当然他们这一次新年的欢聚除了一同守节呢还有特别的意义，就是为建造完毕的城墙献上感恩。在他们民族历史当中呢，自公元前586年亡国之后，他们一直被欺压，没有自己的家园，没有机会重建祖先的圣城。但现在呢，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建造完毕了，耶路撒冷再一次哈立在锡安山上，这对于犹太人来说有重大的意义。所以这一天7月1号是他们向神感恩敬拜的时候了。整个的聚集呢在水门前的宽阔处，可能呢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广场。这一次聚会呢参与的人很多，男男女女聚集在一起听以斯拉给他们念律法。这次聚会的时间很长，单单是读神的话语呢已经是从黎明直到中午，最少呢也有4个小时。那聚会的时间虽然那么长，但百姓呢完全没有不耐烦的表现，众民侧耳而听，表达了他们留心来聆听神的话语，这种渴慕，这种尊重神话语的态度呢仍然值得学习。在这样一个值得感恩敬拜的日子，他们请了祭司文士以斯拉来，将耶和华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读给他们听。律法书呢就是指旧约的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 以斯拉呢，他是祭司，也是文士。波斯王呢，更把他形容为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他也是犹太人第二次回归的重要领袖，所以呢，现在请他来宣读讲解律法呢，也是适合不过的。为了让以斯拉读圣经的声音能够更清楚地传开呢，令听的人更加清楚听得明白，所以犹太人呢，当时特别造了一个比较高的木的讲台，让以斯拉就站在上面宣讲神的话语。这一件小事其实反映出犹太人对这个聚会啊是郑重其事的，事前做了一定准备的功夫，聚会前也帮忙做好了预备，像收拾聚会的场地，摆放聚会需要的物件，清洁聚会的地方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准备自己的心灵来敬拜神，聆听神的话语。同样的，今天我们要来敬拜神呢，聚会之前呢，也多留一些时间祷告安静，准备自己的心灵吧，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更加投入来敬拜神，迎接神。当神的话语一打开呢，众民就立刻的站起来，这也是非常敬畏谦恭的表现，他们是尊重神也尊重神的话语的。神的话语一定比传讲话语的人更重要，这是作为传道工人一定要认识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信徒来尊重我们过于尊重圣经，我们并不是他们敬拜或者顺服的对象，我们就像一个指路标，一个的标记，只是信徒来仰望神，寻求神。教会的牧者当然要正确的按正义来讲解圣经真理，分解真理的道，这样呢，来教导信徒也用认真的态度学习圣经，聆听真理。百姓对神谦恭敬拜的另一个表现呢，就是当以斯拉称颂神的时候呢，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接着呢，他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弟兄姊妹啊，唯有真心诚意的敬拜呢，才是天父所悦纳的敬拜。今天敬拜的方式或者会因着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风俗而有所改变，有所调整，但我们对于神，对于神的话语的谦恭顺服的这种心呢，却绝对不可改变，也不可缺少的。尼希米记八章九到十二节就说到了众民听到神的律法有什么反应呢？众民哭了，可能是他们想到哈自己的国家民族，或者是他们自己过往的失败，对神的叛逆，因此呢感觉到很悲伤，相当的难过，而他们的哭呢是发乎内心的惭愧认罪的这样的哭泣。但是尼希米、以斯拉还有呢利未人呢，都在这个时候劝勉百姓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尼希米知道当众百姓认罪哭泣之后，神就会赐下赦罪和平安，所以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弟兄姊妹，我们同样要认定，唯有神的恩赐才是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喜乐源头，也是我们生命丰盛的一个基本的力量。这里尼希米吩咐百姓不要继续的悲哀哭泣，相反的要欢喜快乐的来吃喝。他呼吁哈，有食物的人就把食物拿出来，跟没有带食物的穷人大家来分享，大家呢一同以感恩欢乐的心情过节。最后这一天的聚会呢，也就是在这一种的欢乐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尼希米记的八章13到18节的这个部分，当中说到犹太人守祝棚节。祝棚节呢，是犹太人一年当中三大节期之一，每年的7月15日是欢乐的祝棚节，因为这是纪念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在旷野漂流的那一段祝棚的生活。犹太人呢会守节7天，而每天呢都要献祭的，然后第八天呢就会有盛会。通常那个时候各地的出产呢都已经收割完毕了，所以全国男丁上耶路撒冷就守这个祝棚节，在棚里呢住7天，而且呢一连7天，每天都会拿出树上的果子，还有棕树柳树的枝子，欢欢喜喜的在街道上游行。他们呢会在手上挥舞树枝，然后口里唱何塞纳何塞纳，这是纪念神带领他们先祖出埃及的时候曾经使他们住在棚里的一个的纪念。所以祝棚节呢可以说是纪念神恩典的日子，同时呢也是一个众民快乐欢呼的日子。在7月2号，犹太众民听到律法书记载要守祝棚节的命令，他们呢就立刻的预备过节了。他们取了树枝各在自己的房顶上，院内或者是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搭棚，然后呢他们就住在棚里。8章17节下半节呢这样说，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他们在这一段期间完全没有守祝棚节，而是说呢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的欢乐的。有宗教领袖集合所有犹太人高兴快乐的一起在耶路撒冷来守节。而在守这个节期的期间呢，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7日，第8日照例呢就有筵宿会。筵宿会就是崇拜的集会了。在整个节期当中呢，神的话语仍然是百姓生活的中心。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祝棚节的意义呢是感恩和欢乐。神让他的子民他的儿女都尝到他的恩典，一起来过一个欢喜快乐的基督徒生命。所以呢今天也让我们一同的数算主赐给我们的救恩恩典、生活的安慰、力量、引导等等，让我们呢也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过仰望神依靠神的生活。我们进入尼希米记的第9章了。7月22日祝棚节结束之后呢，百姓还没有散去。7月24日他们呢又聚在一起进食，穿麻衣，把灰尘撒在头上。这种行为呢在古代远东地区呢其实是表达极度哀伤的一种表现。7月24日的禁食祷告认罪大会呢是一种百姓发自内心的极其真诚的悔改的行动。他们在祝棚节期间听到了神的话语，更新了复兴了他们的生命了。信徒属灵生命的复兴呢一定是从神的话语开始的，而且呢也是从悔改认罪来开始的。这个时候犹太人表现的悔罪的心呢是真实的，而且呢他们也有所行动啊，就是立刻从过去错误的行为里回转过来，要跟一切外邦人呢离绝。当时很多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都有跟外邦人来往通婚的，而因着跟外邦人的来往还有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呢，他们也因此沾染了很多异教的风俗， 失去了他们作为神子民的那种的纯一和圣洁。之前呢，在以斯拉记的第十章，我们已经看到过，百姓呢也曾一度立志要跟外邦人断绝关系的。但是到了弥西米的这个时候呢，外族通婚的现象已经再次出现。其实神要求犹太人跟外族隔绝的原因呢，并不是出于一种民族的骄傲或者是种族的歧视，而是说神要求属他的百姓呢，要保守住自己的纯一清洁，防止自己沾染外邦人的不信败坏的这些的风俗，免得失去了作为神子民的这种身份资格。在尼希米记九章这里，我们看见认罪跟悔改的行动呢是相连的。如果只有认罪而没有悔改的行动呢，是不合理的、不完整的、不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愿意向主来认罪呢，你的属灵生命呢一定需要有改变、有突破。千万不要单单停留在口头上的认错，你还需要有悔改的行动，在生活行为上要跟罪恶一刀两断。那天呢，7月24日，百姓是站着来向神认罪的，这是一种严肃的、认真的态度。聚会的时间很长，那日的四分之一，这是以百天12小时来计算的，四分之一呢，就等于3个小时。百姓用了3小时念律法书，3小时来认罪。他们认罪的范围呢很广的，不但承认自己的罪恶，也为他们列祖的罪孽来认罪。这一种把自己认同了整个民族的成败对错的祷告呢，也是我们所看到的在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两卷书里的特色。第九章的6到37节呢，进一步帮助我们呢去了解当时犹大百姓他们认罪祷告的内容。他们这一次祷告的目的呢，是寻求神按着神在历史上所施的恩慈，向现在的犹太人来施怜悯，赦免他们的罪。这一段的祷告呢，可以分成为7个段落，我们呢逐一来了解来学习了。第6节，这是一个开始，祷告的开端重点呢是赞美神的创造，神是万有的创造者。有关创造的主题呢，常常会出现在一篇诗篇的开端部分哈，这里也是同样的处理。至于7到8节呢，是第2段了。这一段的重点呢，是神拣选并且与亚伯兰立约的经过。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是心里诚实的，跟他立约的神呢也是信实的，所以呢，亚伯拉罕为子孙立下了一个信心上美好的榜样。9到15节，祷告的第3段，是神拯救百姓离开埃及法老的辖制。神叫红海分开，在旷野有云柱火柱，更赐下律法与日用的饮食。出埃及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神的救赎大能呢，是以色列人所代代相传的。在苦难中的信徒一定要记住神的能力胜过任何的仇敌。16到21节，第4段，神的恩典与人的悖逆在这里接连的出现了。虽然神在旷野已经赐百姓食物和水源，但他们仍然发出怨言。最糟糕的就是他们竟然做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虽然百姓对神忘恩负义，但神却没有丢弃他们，仍然是看顾他们，引导他们经过旷野。第5段，22到25节，这里说到神带领以色列人攻占迦南这流奶与蜜之地的经过。 神帮助以色列人先取了约旦河东岸的土地，然后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攻占河西的土地，击败当地的王。神赐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这个时候应验了。这个圣城圣地呢，是主赐给他们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现在被掳回归的犹太人可以回到故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第六段26到31节再次提到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他们的不顺服跟神的慈爱和供应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有一个落差。他们丢弃了神的律法，杀害神的先知，多次在被神管教的时候向神呼求。但是当神怜悯了拯救了他们呢，他们又再次转离犯罪，这个循环出现了多次。但神呢，继续施恩给他们，没有全然灭绝他们。最后32到37节祷告的第七段最后一段，在这里百姓承认以色列民族过去的和现在的罪恶，神赐给他们那么大的恩典，他们却一再离弃神，犯罪去拜假神。他们的罪使主要惩罚他们，也导致他们亡国，成为亡国之奴，被外邦人所辖制。罪与惩罚的因果关系呢，是明显的。他们并没有因所遭受的苦难埋怨神，却说呢，在一切临到他们的事情上呢，其实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所行的是诚实的，而百姓所做的却是邪恶的。透过弥西米记第九章百姓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呢，其实今天我们也得到提醒，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有无限的恩典、忍耐和慈爱。当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犯罪的时候呢，公义的神呢也一次一次的惩罚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信实的神，他是会审判罪恶的，我们呢不要落在犯罪的生活中。但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常呢回忆他们的历史，透过述说神在历史的作为呢，帮助他们的心可以重新得到鼓励，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弟兄姊妹也要常常思想神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我们可以记下每天生活经历到神赐下的恩典、安慰、引导，常常去重温神的手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功，这绝对会带给我们信仰成长的帮助的。关于重建信仰生活的这一部分呢，我们最后来看弥西米记的第十章。这里呢，让我们先看到的就是立约者的名单。当时犹太人在一个册上来签名，表示他们与神立约。签名的人包括省长尼西米，还有百姓的首领，有立位人和祭司的代表等等。看过了名单之后，十章28到29就是一个立约启示的程序。歌唱的，这是指在圣殿里供职的人。弥提宁呢，是在圣殿里做殿役的，可能是迦南地被以色列人所征服的一些民族。签名只是百姓的代表，其余百姓呢也有份来参与立约的程序，可以一同启示说必定遵行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命令呢，是他们这一次立约的一个总纲。只有有知识能明白的人才参与启示， 那因为呢，启示的人如果不知道也不明白他立约要做的事、立约的原因呢，那么这样的启示啊，其实也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十章最后的部分30到39节，让我们看到立约的内容。第一部分30到31节说明了犹太人不与外族通婚，目的呢是杜绝外族异教风俗的影响。然后他们立约谨守安息日，也谨守安息年。这是第一部分立约的内容。至于第二部分立约的内容呢，32到39节，这是说到呢奉献的条例的。立约者要为圣殿的需要来奉献，每年每人捐1/3舍客勒的银子，还有献祭的柴，百姓抽签决定每年由哪一个族来奉献献祭所用的柴，确保圣殿有足够的燃料。然后呢是献初熟的果子、头生的儿子和牛羊。献头生呢是纪念神击杀埃及所有头生的男丁和牲畜，迫使法老让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请留意，献头生的不是把第一胎的儿子杀死来献祭哈，不是献人祭，而是用5舍客勒的银子来代赎家中头生的儿子，这个银子呢就成为了奉献。最后是奉献1/10。犹太人重建圣殿之后呢，不单要供给圣殿运作的费用，还要以土产和1/10奉献照顾在圣殿里当圣职的祭司和利未人。在这里看到神顾念他的工人在生活上的需要。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也有奉献的责任，维持教会的开支。就算呢，弟兄姊妹觉得我不是很富有，我的收入、我的资源很有限，但其实你也需要按着力量尽上你的责任，使神的家呢不致缺乏的。我们手上所有的都是领受的，神给我们的，我们要做好管家的职分，同时我们也要呢供应传道工人的需要，不让我们的传道人、牧羊人有生活经济上的困难。信徒应该透过奉献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工人，使他们可以专心的做牧养、传福音、带领教会群体的工作。好，今天关于尼希米记8章到10章重整宗教生活的这一部分的重点讲解呢，我们就停在这。愿神赐福保守你的学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